好，让我们再一次来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清晨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来仰靠你。在过去这10个多月、11个月当中，有发生很多的事情，整个世界在经历重大的改变。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在当中，我们知道你恩典一直与你自己的子民同在。所以，虽然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种改变，这个在外面的环境，是相当的恶劣，但是我们仰靠你，因为我们也相信主你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都要施恩给你的子民，给你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在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各样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立得住。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你走前面的路。愿主你自己引领我们，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智慧，能够知道你自己的心意，行在主的心意当中。前面有征战，但是我们靠着你，我们必定能得胜。今天我们在这里要思想主的话，求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来亲自的教导。我们仰望你，这样子祷告，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知道这个过去这一年啊，其实从年初开始，特别是3月份开始，整个美国遭遇到这个疫情的袭击啊，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那现在进到一个新的年头啊，一开头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并不是很乐观，整个社会，整个教会。所遭遇到挑战还是很大，然后从这个1月20号开始，美国一个大的改变，政治上我们看到这个施政会继续的酌情，应该说开始酌情，我估计教会不愿意看到的很多事情会接二连三的出现，道德会继续的下坠，混乱会不断的发生，我想教会会受到更多的冲击。更大的挑战，好像是黑暗掌权了。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对那些前来捉拿他的祭司长、和守殿官，还有长老说："现在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黑暗掌权是一时的，因为光明一定会再次照耀。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主耶稣复活了，所以不一样了。因此呢，我们有希望，因为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复活的大能，我们应该自我勉励，勇往直前。那么，希望在哪里呢？如何能够做自我勉励呢？如何能够勇敢的往前走呢？并且能够得胜呢？那今天我要分享两段的经文啊。一段是在旧约，一段是在新约。那么这两段经文呢，个别记载一件大事情的开始，或者说一个大的挑战的开始。这两段经文虽然相隔大概有1500年了，那个事情不一样，但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智慧是一样的。那就是神的原则跟神的智慧啊，让我们从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这个一年刚开始的时候，就能够蛮有信心、蛮有能力往前迈进，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靠主前行。第一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1章第9节，让我念给大家听。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 凡你们脚掌所插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一段讲到以色列人面对一个很艰巨的事工，应该说承受了，从神那里承受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什么呢？就是要征战得地，征战得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取那个地，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那虽然不久以前他们和亚摩利人、巴山米甸人他们有过征战，累积了一些作战的经验，但前面要征服的这个地非常的大，有坚固的城墙，有凶悍的这个迦南人。那这是一个变动的时刻，一个变动的时刻。那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引领百姓的神的仆人摩西已经去世了。摩西是神的代表，神借着摩西行事发命令。那现在领袖交接是个危机的时刻，他们需要一位新的领袖。不过呢，神早就已经安排了，在民数记27:15后面就提到神已经拣选约书亚来接替摩西。那我们当然注意，这个不是摩西拣选他的接班人，而是神拣选他。为什么神拣选约书亚呢？从客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有几个特质。第一个呢，他对神是有很大的信心的，因为早在40年前他们十个探子探地探这个迦南地，他们准备在需要要进攻的时候呢，那个事件里面就显露约书亚的信心。在十个探子里面，只有他和加勒有信心必定能够得到应许地神说他们两位是专心跟从神的。那第二个约书亚的特质是什么？他是军事总指挥几个作战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在作战的时候有智慧跟有勇气包括他跟亚玛利人征战，跟这个亚摩利人征战这个是亚摩利人，是在这个约书亚记后面10章里面可以看得到所以他不但有这个军事这个指挥的军事的这个才能，而且他在当中表现出他有充分的勇气第三个约书亚特质是，而且是最重要的，就是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民数记那边讲说，约书亚是心中有灵的，当然那个灵旁边加一个小点叫圣灵甚至加个小点，比方说圣灵在他的心里面，神的灵在他的心中，能够引领着他，只要他能够顺服圣灵的引领的话，那神就会使用他，让这整个百姓能够得到那个地。在这个艰巨的这个事工这个面前呢，需要得胜是要一些条件的，所以我们说征战要得胜是有要诀的这个征战得胜的方程式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得胜的要诀。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是神的同在我们看到耶和华神给约书亚的任务是什么？第二节那里说，他要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地去。 他要带领这些百姓去征战，去得着这个应许地。那不但给约书亚任务，同时在那段话里面，神也给约书亚他的应许。第一个就是他们要得到这个地，因为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神的应许一定要成就的。所以那里讲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了，赐给他们这个地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三次。那这里提到说，脚掌所踏的地都赐给他们，比方说他们必须要切实去行动，你脚掌要踏嘛，比方说你必须要当中去得着这个东西，就是要实际真正去征战，要有个切实的行动啊。那更重要的是，神对耶稣啊跟这个百姓的应许是神要同在，神与他们同在。那第五节那里讲是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啊。这个你当然是讲约书亚啊，他是领袖，他代表等于代表整个以色列民啊，以色列民，我不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另外一段经文啊，第九节，我们刚才念的经句，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神一定同在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同在表示这些的征战有神做后盾啊，其实很多时候是神在前面引导他们啊。但是呢，除了这之外呢，神对约书亚跟他的百姓也是有要求的，也是有吩咐的。这是什么呢？就是人必须要信靠顺服神啊。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神对约书亚的要求，对他的吩咐，第一个呢就是要去信靠啊，信靠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刚强壮胆啊讲了三次，至少有三次啊。为什么要约书亚刚强壮胆？因为约书亚会胆怯的。为什么胆怯呢？因为这个责任很艰巨啊，敌人很顽强。你看，你想想看，这个约书亚他率领接近六十万的这个大军啊，不算这个孩子啊，就是20岁以上啊，能够征战的，总共加起来有60万，接近60万，50几万啊，这么大一个一队的军队，他要去指挥，要去带领，要去攻阵啊，攻城略地。但是神说你要刚强壮胆，就是说你不要怕，要胆量，要相信他的同在，就一定得胜。这好像当日啊，就是这个40年前约书亚他探路的时候，他说的一句话，他跟这个加勒说的啊，一起说的。他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去。啊，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那这句话其实是要求约书亚跟他的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有信心的。要信靠他，要信靠神，所以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怕啊。另外一个就是顺服，人需要顺服。什么样的那个表现出这个人对神的顺服呢？我们再看这段一段经文，就第七节跟第八节，那里讲，神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这里讲到说要遵行神的律法，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句话，就是神借着摩西所给百姓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顺从神的话。第八节也是类似啊，这里讲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这就是说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照着神的旨意来管理，照着神的旨意顺服神给人的这些律法典章。 这跟生活有关系啊，所以这叫做顺服，顺服，要信靠顺服，这个结局就是一定得胜啊。所以说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我们想，这个神应许这些百姓啊，应许以色列民啊，这个地让他们可以得到这个地，是有条件的呢，还是无条件？地已经给他们了，地已经给他们了，但是他们要去哪？啊，天不会掉馅饼的啊，我们说啊，但是老天给人做饼的面粉嘛，人还是要把饼做出来才行，就是要去行动。所以我们说，神其实不担心开支票给人，那上面这个支票上面有他的签名，因为人还要到银行去把这个支票兑现，才可以拿到钱嘛。所以你说是有条件无条件，可能都算在里面。神愿意给，但是你要去接受啊，就像我们的救恩，神已经准备好赐给我们了，但是要去接受嘛。所以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人要去顺服，去接受，照着神的话，才有办法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另外一点，讲到会众回应约书亚的命令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你只要刚强壮胆。这句话这在后面第十六节啊，这是讲到说这些百姓他们对这个领袖啊，带领他们的这位领袖，他们所表达的顺服啊，这是表达是上下一心，上下一心团结的一个最好的表达。领袖听从神的话，百姓听从领袖的话，就等于说听从神的话，那就一定会得胜啊。这个结果所说的凡事亨通，得一定得到应许的地啊，正像约书亚记后面所记载的这些征战的事情啊，他们就是因为征战照着神的话，他们就得胜啊。如果没有照着神的话，其中有人不行的话，那就会遇到挫折啊，这是很明显的，让我们可以看到。所以这一段经文给我们提醒，是要得胜就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即人去顺服神的话的心智，有心智，我愿意顺服神的话，我有这个心智，而且要有行动，包括全体这个同心合一啊。约书亚时代他们得到应许地了，那现在教会不是去占领一片土地，而是像哥林多后书所讲的，保罗说的，要攻破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教会的信徒要做的事情。这就是说，让神来占领人的心，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这个征战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很多啊。那使徒行传所记载的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福音要借着门徒传遍到地极。你想想看，这是多艰巨的一项事工，多艰巨一项事工。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这个十四节的经文啊，我念给大家，我很快的念给大家。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问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不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朵云彩把他接去了，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奉业岛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恳切祷告。主耶稣复活以后40天之久，他向门徒们显现。显现的时候说些什么话？帮助他们做些什么？是怎么样赚钱、发展科技、增强军事力量吗？门徒问：“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现在吗？”门徒所期望的是复兴以色列国。但是耶稣说不是，耶稣在那个时候是跟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啊，所以可见以色列不等于神的国。耶稣讲跟他们讲神国的事情，神国建立的事情，神国包括些什么？主要求他们做的一件事啊，其实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等待，就是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啊，这前面那段所讲的。等在耶路撒冷，等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同时主呢也托付给他们一件大事情。第八节呢也讲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目的什么？就是要得人。那你讲到说，这个征战的范围是远远超过在旧约时代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夺得迦南的应许之地。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是什么？现在这个范围，这个征战的范围是全世界。那这是多么艰巨的一个事工，多艰巨的一个任务，要征战得人，得全世界的人，他们要到地极去。那当然，这个命令不是只是对当时的这一小群的门徒说的，而是对以后所有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包括你，包括我。那他们只是作战的一个先导部队，我们说战争的时候有一个先导部队啊，他们是第一波的进攻，之后的攻，这个作战要攻城略地的事情还有好几波，要前仆后继的去进攻去征战才能够成功的，因为这个地太大了。那得胜的把握在哪里呢？这一小群人，包括使徒，包括一些的门徒，环境这么不友善啊，那犹太人受到这些同族人的这些的打压，跟外邦人之间也是有隔阂，怎么能够做得到呢？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艰巨的完成这样子艰巨的一个事工呢？不过我们相信，如果神交付给人一件工作的话，他就会给人那个能力去完成。你信吗？你认为是这样子吗？神如果给人一件工作，给人一个任务，他就会给这些人能力去完成它。那么怎么样能够得到能力呢？其实一样的，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能够得着能力去完成神所托付的任务和工作。所以我们说，再一次征战得胜的方式是，第一个，神同在，神同在。那你说，圣灵降临在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圣灵降临在人上的时候，就是受圣灵的洗。这是过去主耶稣所应许的，在这段经文里也是一样。在过去啊，在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复活之前其实他讲过，然后使徒约翰也讲过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一位受圣灵的洗就是得着圣灵，得着圣灵在人的身上 就是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就是神的同在。我们知道神给人能力，不是让人是炫耀自己，而是做什么？主的见证人。那也说，做我的见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圣灵同在的信徒会怎么样？会第一个有胆量，有胆量，什么胆量？他面对反对的时候，他无所惧怕，却能够坚定的讲神的道。比方说彼得啊，虽然是个渔夫，啊，他有一些这些这个失败的这个经历，啊，耶稣被捕的时候他跑掉了，啊。他三次不认主，那在这样子一个当时非常惧怕的一个门徒身上，你可以看到他不一样。他在五旬节当天他站起来讲道，他面对这些宗教领袖的挑战他毫无惧怕。他讲道，他说信从神，信从人，不信信从人，不信从神，这有没有道理？你们自己去想想。第二个呢，就是有智慧，他有智慧，有这个圣灵在身上呢，他的智慧是胜过人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他能够洞悉到人的问题，他知道怎么样回应人的话，好像斯提凡啊，在第七章里面提到，第七章提到这个很多人跟他辩论。但是那里提到说他用圣灵和智慧说话，这些其他人都抵挡不住，因为有圣灵同在。那第三个呢，他有圣灵同在的人，他是有冲劲的，他有冲劲的，他有热情。那很多人他因为圣灵同在，他把福音传到很远的地方去，要福音传播需要有很大的体力，需要很大的活力跟耐力，是吧？保罗他把福音传到最远，传到西班牙，当然他是有这样子一种心，历史上也有记载，他似乎到了西班牙，但是不管怎么样，保罗这个三次这个宣教旅程可以看到他的足迹走遍了这个地中海，然后多马，使徒多马，他把福音传到印度，所以在印度有多马教。另外教会历史上也记载巴多罗买把福音带到中国啊，间接的带到中国。那这些的宣教都是要摆上很多的精神，很多的体力啊，是很大的一个牺牲。当然不能算是牺牲了，因为神的灵在他们身上来激励他们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那他们所做的比现在的宣教是苦得多了，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十一章那里，保罗也说出他这个宣教的经历，他有经历到很多的危险，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然后这个又苦又累，这个有时候。很多时候吃不饱，有时候这个很多时候还睡不好，所以这些这个身体上所承受的这个压力是相当大的，有人说这个宣教士其实要三个厚第一个是脸皮厚，脸皮厚就是你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受到别人这个白眼别人这个咒骂，你能够承受得住不怕别人。咒骂你，把别人这个不好的脸色，这脸皮厚。第二个呢是要肚皮厚，肚皮厚就是表示说你宣教士到任何地方你什么都可以吃到土著那个地方，他给你那些平常你不会吃的东西像一些你闻起来看起来都觉得想要吐的那些东西也必须吃有地方他吃的是这个昆虫，这些东西从来没吃过的，但是得吃不然你没东西吃，所以肚皮要厚，就什么都可以吃。另外一个是脚皮厚脚皮厚到处走的时候你脚皮就自然厚了，我想这个很白的一种表达。那保罗来讲的话呢，还有这个臀部的肉 臀部都比较厚，才挨得了打嘛。那《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这个圣灵啊，大概有六十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灵工作是贯穿在全书啊，圣灵在主导救恩的传播，帮助人来做见证，来说出神的启示。那圣灵引导人到什么地方传福音，到什么地方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说什么样的话啊，真是你读到《使徒行传》就知道，哇，真是圣灵工作，圣灵借着人在那里传这个福音，建立教会，所以那是个教会做见证的一个大时代，啊，可以说每一章都有圣灵的工作，啊，这个是让我们都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你看到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一种福音传播的这种情况，啊。那这个很多东西我这不再提了。那讲到说神同在，就是圣灵同在，就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可以在人的身上能够激励人，给人智慧，给人勇气冲劲，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那第二个呢也是一样，就是征战得胜的这个要诀，人要信靠顺服。顺服，你可以看到他们使徒还有一些的门徒，他们在一起，主耶稣告诉他们要等待、要等在耶路撒冷。那等多久？主没有告诉他们要等多久，那实际上其实不长，10天，因为从初熟节，主耶稣是在初熟节复活的，那到五旬节的话总共50天，在那个记载里面，耶稣在地上是40天的时间啊。那耶稣什么时候说这些话不知道啊，但是就叫他们等在耶路撒冷。那40天耶稣升天以后到五旬节中间有10天的时间。不过他们不知道到底要等多久。所以这个是难熬的，因为不知道等多久。我们说等待是不容易的啊，特别是当有重要事情要发生要宣布的时候。那他们在等待当中做什么呢？他们在一起团契。在一起祷告聚集，他们在一起思想神的作为，他们在一起说，在建立更加建立的关系啊，那这是个需要啊，这个是需要啊。那我们可以想，他们那时候他们在一起团契都思想些什么事情啊？那主耶稣在地上这个跟他们40天复活有40天的时间，讲神国的事情，讲很多这个关于旧约圣经里面说。讲到这个以后发生的事情，讲到这些预言，所以他们在当中，我想在一起，在读圣经，在思想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这个是他们在一起顺服神的话啊，在那里等待。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也信靠神，他们在一起同一合一的祷告，这就是信靠神的一种表达。你知道，我们如果一个团体要在每件事上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即使是一个小团体，也是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时候讨论事情呢，常常没有办法有共识，开会的效率也会低，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要多多祷告，祷告不够的话呢，就很难同心，如果要同心合意的话，一定要多祷告。因为多祷告，圣灵就在当中有工作，那大家就容易同感一灵。我们说同感一灵是吗？那歧见就会减少了。所以如果教会有事情，有些事情呢要耽搁，没有办法，长时间没有决议的话，其实就是应该加强祷告。那他们在那里恒切的祷告，那就讲到他们祷告的态度了，恒切的祷告，就是持续不断的。你可以看到他们在那一起祷告的认真啊，在一起开祷告会10天，我们现在很多教会不没有太多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了，可能是跨年的时候祷告这个整个晚上有可能啊，所以刚才讲的说他们在聚集的时候，他们在当中啊恒切祷告，他们可能会为两件事情祷告，一个是因为主耶稣讲到说圣灵会降在他们当中嘛。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在 推测他们在祷告圣灵降临浇灌的事情。第二个呢，就是为主做见证。怎么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呢？怎么样做见证？对，了解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了解耶稣基督在旧约时代所预言到这个指的主耶稣所说的话，能够理解，他们就可以为主做见证了。这个耶稣就是，神所在借着先知所说的这个弥赛亚。像这些，我们可以猜测，可以推测，他们可能在当中谈这些事情，在报告当中在一起，他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勉励。前面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一个艰巨的工作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可能也是有些规划的，虽然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圣灵将降在他们的当中。我想他们，在当中也会思想到这个圣灵怎么来洁净他们啊。赐下能力，赐下力量和智慧来拓展神的国度，他们可能都在当中讨论这样的事情，为这样的事情的祷告，他们的这个顺服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在第二章哈，在四十二节那边所讲的啊，就当彼得使徒彼得他站起来讲那篇道以后，就很多人就受感啊，扎心，然后就受洗。那一天呢，门徒添了约3000人，一次讲到3000人。那里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使徒是领袖，是领袖啊，这个教训从主耶稣而来的啊，所以他们遵守使徒教训就是遵守主的道啊，这个表达他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顺服。所以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圣灵降在信徒的身上，信徒顺服信靠主，将神的福音传开。那么今天我们教会接续这个使命，继续不断地在为主做见证，理人归主，这个原则不变，就是神同在，人要顺服信靠主。那现在北美教会所处的环境是可以说是越来越恶劣了，应该说渐渐的比较恶劣了。第一个呢，是因为受到疫情的冲击，教会的这个氛围其实改变了，参加聚会的人数多少改变了。我从最近得到一份资料，当然这份资料呢可能是比较 早期的啊，那这是一个统计，是在去年大概4月5月当中做的统计，他对了，这是哪一个机构做的一些调查啊，大概针对大概600个人，600个这个教会的信徒做的调查，那这个资料里面提到说，教会的这个参与啊，出席，这个 by generations， 那当然是讲到美国白人啊。By generation， 你可以看到这个 boomer， 这个 generation X 跟这个 millennial， 这 boomer 大概就是1946年之后出生的啊，大概现在是56到75岁之间了。他假如说这个蓝色呢，表示说他还是在原来教会啊聚会，这个橘色的话，他就转会了啊，转会就是到其他教会聚会了，然后这个是有 11% 啊，然后 26% 呢？就是说他基本上停止聚会，所以你看到这个反应是很强烈的。当然有些教会他这里没有隶属说别的教会过来的，而是说原来教会是这样的，那 boomer 是这样的，然后这个 generation X 呢是1965年以后出生的，大概就是现在40岁到这个55岁之间的，这个留在原来教会的人就少了，停止了更多。然后这个millennial 的话，大概就是从现在这1980年以后出生的，大概现在是25岁到39岁啊，这比较年轻的他们在原来教会待的更少，然后停止聚会的更多这是个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停止，为什么要换教会，那有些留在同一个教会不动， 就是讲到说他没有不觉得留在教会或者参加教会有什么重要性，有什么价值。那另外一个是讲到这个会众到底要什么，就是基督徒他们在看什么，在需要些什么。啊，讲到这个教会的讲道是不是够好，讲到这个在祷告跟这个情绪上面的知识够不够，还有是不是这个信息是以圣经为中心的，带来希望，带来鼓励的。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这个小组聚会也好，是不是以圣经为中心的？然后这个是不是在社区里面，大家彼此在一个 community 里面，大家彼此有很好的联系？那总结出来，这几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个别的这种需要，比方说这个需要祷告啊，有一个祷告的小组，有一个祷告或者这个情绪上的感觉上面、感情上面的一种支持。就非常重要啊，这个有不同的要求啊，如果留在原来教会的话，他觉得是这样的啊，你可以看到说这些转会的啊，转会的人啊，这个留在原来教会的这个呢是换教会了，这换教会了，为什么换教会？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讲 prayer and emotional support 很重要啊，然后有些是这个。停止参加聚会的，所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支持祷告上的支持，在情绪上的支持，那这些其他都是也都是蛮重要的啊，占了多少比例？所以呢，这个可能是一个教会必须现在要思考的啊，就是说我们在疫情当中，甚至到疫情之后，过了疫情过了以后，教会在某些方面有些什么反思，做些什么样的改变？因为教会完全不已经不一样了啊，那么在教会应该怎么样因应呢？那在3月底，基神会这个今年的这个 BABC 啊，就是基督教育大会，有一个重要这个主题就是疫情以后教会的重建跟复兴，到时候应该是4月对不起4月底所以在那个时候会有一些通知啊发出来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 BABC。那北美教会的情况比较恶劣啊，一个是讲到疫情的关系，一个是讲到政治的酌情啊。我们看到这个很可能这个敌对的教会的气势啊，氛围会增加啊。所以教会不但是要守护羊群，守住真理的防线，而更要为主得人啊。所以挑战非常的大，这是一个艰巨的时空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同心的，能够去征战，能够得胜。所以，我们需要教会领袖跟会众一起同心，以耶稣基督为元帅，刚强壮胆，靠主前行来征战得胜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任务是何等的艰巨，是何等的艰巨。求主给我们力量，求主你自己圣灵在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位教会的领袖跟会众的心中，来做工，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面对这样子艰巨的挑战，我们知道如何信服顺靠你，勇往直前，能够征战得胜，能够为主抢救灵魂，并且能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真理的防线上。主啊，能够站得稳，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求主怜悯施恩，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